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小城的记忆，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撰歌，上，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号。在中国东北黑龙江南部，北靠松花江，西南绕拉林河的这片土地上，坐落着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小城。1994年5月，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的功法法轮大法悄然传入了这里，由此这座小城见证了一曲曲法轮大法弟子谱写的正法修炼的壮歌。第一部分，大法红传小城。一，亲友相传喜得大法。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小城的5名气功爱好者应长春市气功科研会邀请，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长春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举办的长春第7期法轮功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他们回到本地，法轮大法很快就在小城红传开来，在百日之内就由10余人发展到300多人学练。没有人组织，没人刻意宣传，只是亲传亲，友传友。其原因是人们看到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更从修炼者身上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精神，真诚、善良、宽容。法轮大法的红传给小城的民众带来了生命回归和重生的希望。修炼法轮功后的喜悦与快乐在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来自生命内在的幸福。那段日子里，人们在劳作之余自发地到练功点练功，不分行业、文化、年龄、性别、职位高低，大家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拜读宝书、转法轮。法轮大法的红传使社会道德急速回升，大法荡涤着人们的心灵，迅速令市容和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段时光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二，义务教功，在小城红传大法。自1995年7月开始，一直到1999年7月，历时4年中，为使更多人受益，小城的法轮功学员们开始了以小城为核心，向本地各个乡镇乃至周边区县红传法轮大法。学员们3-2个人一组，背着自己出钱买的放相机，到乡下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义务教功。得法早的学员们带着大法书，骑自行车到乡下走亲串友，介绍自己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变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播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夏日或秋收，在乡下农忙的时候，学员们就白天义务为村民干农活，晚上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小城多次见证了，冬日大法弟子放完讲法录像回城的时候，已是深夜10点多钟，天降大雪，凛冽的北风夹着雪粒儿迎面扑来，打在脸上不仅痛，还睁不开眼睛，嘴里呼出的热气在帽子的两侧结起了白霜。顶风骑不动车，就推着走。夏日里烈日炎炎，汗流浃背，雨天道路泥泞，跟头把式行路艰难，但他们没有感到丝毫的辛苦与疲劳。尽管遇到许许多多预测不到的困难， 但学员们心里都感到充实和快乐。因为弘扬法轮大法让更多人受益，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学员们不怕辛苦，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走，练功点和学法点就在一个乡镇又一个乡镇建立了起来。三，在乡下弘法的壮观景象。在小城的记忆里，集市上有过上百人集体练功，向乡民弘扬大法的场景，感人的场面至今令人难以忘怀。1998年4月5月间，有14个乡镇村屯的新老学员联合起来，几百人到附近各村屯弘法。几个年轻的学员骑摩托车在前面，后面跟着骑自行车的、赶马车的、开三轮车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法轮功学员是走着去的，其中有70多岁的老人，还有3岁的孩童。每到一个村屯，就展示弘法宣传展板，用广播喇叭播放大法简介。村屯中的人在屯子里奔走欢呼，法轮功来了，法轮功来了。每到一处都受到村民的欢迎和支持。1999年年初，学员们又改换成乐队音箱，播放出来的练功音乐撼天震地。四，1998年4月4日小城东门弘法。那一天天蓝蓝的，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播放练功音乐的喇叭高挂在城楼上，挂在广场前面的1.8米横幅上，醒目地写着法轮修炼大法，两侧是弘法展板。早晨6点钟之前就有同修入场，上午7-8点这段时间，全城17个乡镇的农村同修陆续到达，他们有骑摩托车的，坐公共汽车的，开小面包车的，搭帮结伙，兴高采烈的来参加弘法活动。上午9点，练功音乐响起，同修们自动地排开队形，跟着师父的练功口令开始练功。7000多人的练功场，听到的只是悠扬的练功音乐声。场面宏大，整个空间场充满了祥和宁静。强大的能量场使围观的众人寂静无声，只是呆呆地看着。练功结束时，围观的众人拍手说：“太好了，太震撼了，这么多的法轮功，让人心情太爽了。”五，1999年的弘法。1999年春天，小镇有300多名大法学员一起去乡镇集体练功弘法，几百人一起练功，场面壮观神圣。来来往往的乡亲们停下脚步，一边看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黄色的法轮功简介，一边注目大法弟子优美宁静的练功动作，乡亲们的脸上洋溢着欢快与赞许。那一天，法轮功学员一共走了23个村屯，有许多人自愿走入大法修炼，欢喜地捧着宝书转法轮。法轮大法就是这样，人传人，心传心，越传越广，越传越远。经过了几次集体练功弘法，当时小城所属的28个乡镇建立的法轮功练功点，修炼人越来越多。因为城乡互通，也经常在小城东门广场展示大规模的练功弘法。仅1999年就进行了3次大型的集体练功弘法。最后一次集体练功是在1999年7月21日。当时有几百人参加。因为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被警察包围，然后被强行驱散。六，练功点是小城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小城学练法轮功的人日渐增多，练功场所容纳不下，就分为几个练功点，依据驻地就近另组练功点。规模较大的练功点在小城内有体育场、十字街医药公司、东门、西门里、工商局楼下、南门、北门练功点。每天清晨，在小城四周及中心范围，法轮功学员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整齐地站列在街道两旁，或端坐在公园里、校园里、体育场上静静地练功。远远观看，犹如园中的奇葩。有人看到练功场上一片红，法轮大法的练功场面神圣祥和，练功点是小城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七，小城的修炼盛宴。一，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起初学完法后，个别同修相互谈体会，觉得提高挺快。渐渐的，在学法点交流，后来大家提高的愿望强烈，就组成几个学法点一起交流。还有两次较大型的交流会，二旅社交流会、木校交流会。这两次修炼心得交流会都有外地同修参加，通过谈个人的身心变化，法轮大法的神奇，使每位发言的同修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伟大的师父感恩，促使新学员明白了修炼的神圣，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二，书画展。在小城首届法轮大法书画展参展的作品中，有法轮功学员精心制作的能够旋转、正转九圈、反转九圈的法轮，有学员们工工整整抄写的转法轮，还有许多刺绣作品，更多的则是书法绘画作品。1998年5月，第二届法轮大法书画刺绣作品展在农技校三楼成功举办。此次参展作品共有书画、刺绣等各类作品300多件。这次参展的作品可谓浮浮生辉、翩翩闪光，正如法轮功学员在作品展前言中写的那样，一笔一画、一针一线、一字一句，无不蕴含着广大有缘之士的敬佛之情，以及大法修炼者对恩师的敬仰之心。此次作品展不仅有许多附近县市的法轮功学员闻讯前来参观，更有世人纷至沓来。很多人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作品后，对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顿生敬仰之心，敬佩与赞叹，让他们走进了大法修炼。1999年，大法弟子已做好准备，预计在小城举办第三届法轮大法书画刺绣作品展时，迫害法轮大法的妖风刮起，使作品展无法进行。这次展览如能顺利进行，与首届、二届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有常人的艺术家参与，有许多常人艺术家已经为此次展览题诗作画，但是他们的作品与法轮功学员的作品一同被警察从法轮功学员的家中非法抄走，后来被销毁。市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到了这些作品，他们赞叹法轮功学员的艺术才华，也惊讶有那么多的青老年艺术家为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书画展泼墨挥毫。 第二部分，在狂风暴雨中坚忍前行。一，舍身护法，不畏报。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给这座小城同样蒙上了阴霾。为了给法轮功讨公道，为洗刷清白，法轮功学员们舍生忘死，走上了一条艰难的上访之路。为截断上访之路，恶人们绑架、非法关押、罚款、牵牛、收地、停薪停职、动用刑罚、关洗脑班、送劳教、非法判刑来迫害大法弟子，把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抓回来，非法关押在拘留所、一看守所、二看守所，人多关不下，就送各洗脑班非法关押。仅在小城设的洗脑班就有5处。2001年过小年那天，因为小城市长在省长面前的一句承诺，保证春节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为零。当天市委书记、镇书记、公安局、各派出所、各街道主任、各乡镇政府所属机构等，动用大批人员把法轮功学员从家里绑架骗走。仅城镇一个大洗脑班就非法关押了近千人，其中有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这个洗脑班直到2001年6月才解体。法轮功学员遭受被罚站、毒打、灌食、冷冻、勒脖子等等迫害，腊月28被强行送劳教80多人，大过年被强行抓洗脑班，被送劳教，被看守所关押。老的担心儿女，少的担心父母，小孩哭喊着找爸妈。此情此景对小城的人们来说，那是一个黑暗的年，妻离子散的年，亲人不得团圆的年，酷刑受迫害的年。对法轮功学员家属亲属来说，有苦无处诉，有怒不敢言，是一个无限惆怅困惑又很迷茫的年，至今不堪回首。二，为唤醒众生建立资料点。整个小城的乡镇村同时办起了洗脑班，同修们辛勤建立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走，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以致失去生命的情况下，在不公的对待下，在上访无门、无处说理的高压下，法轮功学员为坚持真理、为救度这一方百姓，决定向百姓讲清真相。由此运用多种方式，开始了向父老乡亲们讲真相的漫漫历程。唯一的资料点被邪恶捣毁后，一切从头来，请外地同修教技术，可是房屋哪里去找？邪恶控制很严，谁敢租这样的房户？缺设备哪里去买？资金怎么办？怎么办？修炼人有大法呀，大家学法，在法中得到鼓舞，得到智慧。终于有同修的亲属同意租房，设备是同修支援来的旧的，急需添置的东西想方设法智慧的去买。操作人员谈不上有技术了，那就是信师信法硬闯。资金靠同修临时捐助或临时凑，当钱送来时，同修捧着钱眼泪就下来了，因为那钱多数是1元1捆，还有几十捆是1角5分的。同修百感交集，语塞难言，因为那时同修们大多被中共迫害的家徒四壁，自己生存都不保。城里同修被迫停职停薪，农村同修被非法牵牛收回土地。但是为了救度众生， 同修们没想自己怎么生活下去。这钱虽说是凑的，可这心是难能可贵的，无价的。就这样，小城的真相资料点在急需中，在风雨中建立起来了。小城初期的真相资料因技术不全面，只会印一面，也不会用胶。尽管如此，也不耽误救人。同修俩一组仨一伙，夜间到大街小巷胡同往墙上电线杆上贴真相标语，一人刷酱子一人贴。有时拿的真相资料多了，为了节省人力，也为了贴得快，同修直接用手抹把酱子，顺手从怀里掏张资料贴上，再抹把酱子，再从怀里掏张资料贴上。资料贴完了，衣服也成了酱子衣服。三，各种真相旗帜与标语。为了多救人，同修费尽苦心，想了很多办法弘扬大法，让世人明白真相。过五月节、八月节时，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做成三角形的小旗，上面印上“法轮大法好”，拴成串，排成排，挂在醒目显眼的地方，过往行人看得清清楚楚。也有做成小条幅的，上面写上“法轮大法好”，平时顺手挂在矮树上。大法弟子就是这样起早贪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美好，使法轮大法好的条幅照亮了小城。也有同修夜晚用喷筒子往墙上喷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字，几个月下来基本遍及全城，邪恶没办法，只好用白灰刷，可是白灰干了，字形颜色照样透出来，清清楚楚的还是那几个字。在同修们喷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大法弟子夜间往墙上喷法轮大法好的字，喷到最后一个好字时，警车的车灯远远地射过来了，他没有怕，照样把好字喷完。喷完后，同修摘下手套，拿着喷筒就走。这时从警车上下来一个警察，来到喷着字的墙前，他拿着手电筒照照墙上的字，回头瞅瞅喷完字走了的人，瞅完人再照照墙上的字，就这样瞧瞧字，瞅瞅人，瞅瞅人，瞧瞧字，同修已走远，安然无恙。请听文章，小城的记忆，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壮歌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号，接上文。四，法轮大法好照亮了人们的心。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 人们听信了中共谎言，茫然失去了方向。法轮功学员为唤醒那些盲从、失去判断力的人们，舍生忘死，在黑暗中，在繁星下，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高高的树上、电线杆上、桥栏上，呼唤人们走出谎言，早日明白真相。每当傍晚过后，大法弟子们相互结伴，骑上自行车，一路走着挂着，直到带去的条幅挂完。也有人天天清晨出去挂条幅。很多条幅在长长的公路上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也有多人配合，同时在小城的寺隅挂起。一排排长长的条幅，从月光下到清晨的阳光普照，小城里洒满了佛光，更加辉煌。每到星期日，同修与家人结伴出去挂条幅，大人往高处挂，孩子拿着法轮大法好的粘贴往墙上、门上贴，一走就是几里路，回来时孩子走不动，大人就背回来。也把条幅挂在桥栏杆上，几米长的条幅垂直下去，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桥下有火车隆隆驶过，桥与地面空间飘荡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那是天地间振奋人心的美丽画卷。每年的二月某日是小城的法轮大法日，同修们都有不同的纪念方法。有一年赶上大年三十，警察布置了蹲坑抓捕，有一位同修两次出家门，不是看见蹲坑的，就是碰见巡警，条幅当天没有挂出去。可他不甘心，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多钟，他把约两米宽、三米多长的大法真相条幅挂在了街道的护栏上，行路的人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更神奇的是，为纪念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一位大法弟子在黑夜中把长长的大法真相条幅挂在了信号塔的塔尖上。清晨很多人看见都啧啧称奇，议论这是个登高能手。这位同修往上爬时，爬一段往下看看觉得很矮，再往上爬一段看看还是矮，就这样眼睛看着矮，心里想往高处挂，他就爬到了塔顶尖。到顶了，他挂好了条幅，下来一看，哇，好似从半空垂下来。小城的大法弟子们就是这样把一盏盏明灯捧给了众生。五，发九瓶促三退，民众选择美好未来。发真相资料是法轮功学员的强项，一夜之间真相资料遍布小城，那是常有的事。早起的居民除了常常看到迎风招展的法轮大法好条幅，还会在门缝中、院墙内看到真相小册子，商家会在栅板上看到真相传单，骑自行车的人会惊奇地发现车筐里有了一张真相光盘或小册子，住在楼里的市民会发现在防盗门上挂着的真相资料或光盘，在朝阳中熠熠生辉。2004年12月，九评共产党发表。当九评共产党书做好后，小城的大法弟子配合，一夜之间几乎发满全城。老百姓都说这是天兵发的。明真相的人竖起大拇指赞叹道，我真服了这帮法轮功了。淳朴的民众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之后，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与暴虐，也明白了迫害法轮功是他与生俱来的邪恶本质。民众更加觉醒，有人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明真相后都能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 正念正行反迫害。一，去公安局要人，走进法院监狱讲真相。如果有同修被绑架了，其他同修第一时间就去公安局要人，三五成群分散到公安局附近发正念，而且是越聚人越多。这种事历经多年，次数多了，百姓都知道怎么回事了。百姓说，又抓他们的人了，他们不答应了。法轮功学员回应说，谁让他们正事不干，专迫害好人。这时还能讲真相，劝三退，一举多得。在讲真相时，也会遇到有人说，还讲呀，不怕抓呀。大法弟子就向世人揭露中共邪党，然后直接面对公检法人员，唤醒他们的良知。大量的真相信摆在了公检法监狱的办公桌上，据内部人透露，每天都能收到一摞。更有正念强的同修，在同修非法被抓或非法被判之机，直接面对那里的人员，无论领导还是职员还是监狱管理局，指出他们是在枉法，是在对人民犯罪，在历史关头要给自己留后路。此外，法轮功学员还向当地的律师讲真相。2012年六位法轮功学员的被非法庭审更加震慑了法庭。同修事先请好了律师，六位被非法开庭的同修来到法院，下车就喊法轮大法好。非法庭审时，法官问有什么要求，同修回答共产党员退场。话音一落，全场中共人员不知所措，嚣张的气焰顿时消下去了。庭间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轮功学员更是铿锵有力的讲真相，以法律做依据，开辟了又一条讲真相之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状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中共原党魁江泽民凌驾于法律之上，迫害法轮功，指使公检法司非法抓捕关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指使电台电视台报纸诽谤栽赃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的灭绝政策。小城的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到现在，被非法关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被迫害死的无以计数。还有三人在1999年上访后，至今毫无音信。2015年5月1号，司法系统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小城的法轮功学员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起诉书，状告江泽民。大法弟子状告江泽民，虽然经历了中共的打压，但大法弟子为救众生无悔无憾。第五部分，坚持不懈的救人。从1999年7月20号至今，大法弟子凭着对法轮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了。现在邪恶即将灭尽，正法即将走向辉煌，大法弟子的来世大愿即将实现，大法弟子依然坚持不懈地在救人。一，利用手机和面对面讲真相。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子设备和网络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为大法所用的。有的大法弟子从2011年就开始利用手机群发短信、彩信讲真相了。那时全国每天三退人数快速增长，达到了没用手机之前的两倍。到了2012年至2014年，街里和农村同修参与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技术同修每天给手机安装系统，从早忙到晚，饭都顾不上吃。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多数都是两部手机，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同修有的都用十几部，以致达到30多部手机。2006年有一部分同修走上了街头讲真相。早在十几年之前，有的同修就把真相给自己本村的人讲遍了，也给他们做了三退。之后多名同修集体到临近没有大法弟子的村屯讲真相。在过年临近的日子，趁打工的人回家、学生放假之际，同修们俩人一组，逐家逐户的讲真相，在大街上、在车站、公交站点、在商场、超市、在公园、休闲广场，每天都有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有的同修每天出去讲真相，不到2个小时就能劝退最少10个人以上。有的同修不休息，甚至年三十的下午和初一也上大街上寻找世人劝三退。有个正念强的老年同修，每年都能劝5000多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长期在大街上讲真相的同修们是最了不起的，他们每天碰见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和善的语气让世人听明白真相。碰见不明真相的人恶语相讥，用讥讽的语言驱赶，还有个别同修被骚扰，甚至遭到绑架、非法判刑。但是同修们从不气馁，用宏大的慈悲来对待众生，也为得救的众生而高兴。二，真相资料发遍大街小巷。中共控制媒体，动用了全国的舆论工具，全面地对法轮功进行造假宣传、栽赃、陷害、抹黑，更是炮制出了天安门自焚，毒害民众。2000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疯狂的时候，电视每天都在向世人播放污蔑法轮功的新闻。法轮功学员心里很着急，某村的几名同修想出了一个办法，买大红纸裁成小块，用碳素笔手写，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自从大家可以从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后，小城的同修就开始打印发放，开始使用油印机印刷的单张，后来同修都是自己掏腰包拼凑钱，包括农村很困难的同修买了打印设备以及耗材，这样家庭资料点就成立了。有了真相期刊，同修们配合着到各村去散发，每个月去一次，在家里的同修配合发正念。当地发放完了，还得承包空白的村屯，法轮功学员要到几十公里地以外的村屯定期去发，冬天顶着刺骨的寒风，骑着摩托车去发放真相资料，回来后几个小时才能暖过来。临近省50-60公里以外很大的范围都没有大法弟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一次。有个乡镇，由于平时真相讲得到位，多年来每到赶集的日子里，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台历都是公开在集市上发。虽然个别不明真相的人总是有的，学员们也碰到麻烦和骚扰，但是同修没有怕心。有个乡的一位老年同修，20多年来骑着自行车赶集卖东西，附近的各个村屯都走遍了，乡亲们都认识他。他走到哪里，讲真相就讲到哪里，发真相资料都是公开的，常年如此。他家就住在派出所对门， 有时碰到派出所人员，就拿真相资料给他们看，他也没有怕心。街里的法轮功学员们从1999年720迫害开始，从没间断过发真相资料，真相粘贴随处可见。中共为了不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设的各种障碍，如手机监控、定位、语音识别、封闭小区管理、电子门刷卡、摄像头、人脸识别、肢体识别，还有定位仪跟踪等等，还有协党每到敏感日还加管控。特别自从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小区管控更特别严，给同修们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造成了重重困难，但是大法弟子都没有被阻挡住。明慧网的真相期刊和明慧周报每周或两周更新一次，同修们从来都没有耽误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都能很及时地散发出去。他们发遍了大街小巷、各个小区居民楼，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20多年来从没有一天停止过。三，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这个地区的家庭资料点早已遍地开花，资料点的同修们担负着那一方救度众生的需要。资料点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邪党多年对世人的洗脑是怕被曝光的，邪党是很害怕的。在这样的高压下，有的资料点同修家里的亲人由起初的反对变到最终的理解与支持，这就需要资料点的同修对大法、对师父的坚定的正信和强大的正念，与长期的修炼境界、心性的提高。大法弟子不求回报的讲真相，冒着风险救人，是因为有师父、有大法的保护，是因为大法弟子知道自己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向恩师叩首，再叩首。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